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跟亲爱的同工，那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呢是祷告与诗篇啊。那诗篇里面的祷告啊，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情绪啊。今天我们特别要看的是恐惧啊这种情绪啊，就是借着诗篇里面的祷告来学习如何处理这个恐惧的这种情绪。那我先借着我个人的一个小故事啊，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恐惧这种情绪啊。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呢，我有一次和我另外两个朋友到海边去玩水。那我们在的那个地方呢，是由一些礁石所围起来的像个口袋形状的一个小海湾，那么在这个海湾的里面呢，这个水深大概是5、6公尺，然后海水是清澈见底的。那我们带了一艘小的橡皮艇，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游泳、潜水、泛舟，玩得不亦乐乎。那不知不觉之中呢，就把这个小艇划出了这个小湾的这个带口到了宽阔的海面上，那一直到有一股不明的海流把我们带离开那个海湾，大概差不多几十公尺远，我们才察觉到我们脚底下的这个海水呢是深不见底的，然后这个海浪波动的幅度呢也大了很多，感觉上就是好像一不小心这个小艇就会翻覆了。那结果我朋友中间有一个就说，我们回去吧，回到这个海湾里面去吧。好，那我们就慢慢的开始划桨。可是没想到这个小艇呢，不但没有靠近海岸，反而离海岸越来越远了。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互相对望了一下，我们就发现对方的眼神里面是充满了恐惧啊。然后，接下来，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就拼命的开始划桨，那第三个也没有闲着，他就下到海水中，穿着蛙鞋拼命的踢水，把这个小艇往这个岸边的方向推进。经过了几分钟的努力，终于我们回到了这个海湾的里面。可是我们三个人已经是气喘如牛就是在刚才的呢，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几乎已经用尽了我们的力气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故事里所讲的这种情绪呢，是恐惧的情绪里面的一种。就当我们察觉到危险在逼近，那么这种恐惧的情绪呢，就让我们的心跳加速，让我们的呼吸变得急促，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为我们的身体提供了极大的能量，让我们能够迅速的脱离那个险境啊。这里讲到的是第一种恐惧的情绪啊。那另外有一种恐惧的情绪，这第二种跟第一种是很不一样的啊。假如我们讲第一种的恐惧的情绪呢，它假如像是一个一阵雷阵雨，就是在短时间之内，雷电交加，倾盆大雨，释放了很大的能量。可是过了之后呢，马上就雨过天晴。这是第一种，就是刚才我讲的故事里面那一种。那这种的恐惧的情绪呢，是有益的，是正面的。可是第二种的恐惧的情绪呢，却像是一个绵绵的细雨，一直下个不停。那这个就是当我们察觉到，这个危险的征兆，好像你远远的在那个地平线上出现，虽然不会马上，危害到我们的安全，可是它已经在那儿了，所以它就让我们变得焦虑，变得不安，然后白天的时候呢吃不下饭，晚上的时候呢睡不着觉然后变得很急躁，失去耐性。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也很容易判断错误，下错决定。 所以这一种的，这第二种的这种恐惧的情绪呢，是有害，是负面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第二种的这种恐惧的情绪。当你有这种恐惧的情绪的时候，你要怎么应付？那诗篇第三篇呢，是一个很好的教材，能够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一个敬虔的人啊，是应该如何的来处理这种恐惧的情绪啊？那我现在先把第三篇诗篇第三篇的它的背景啊，做一个大致上的介绍啊，就是讲到大卫他接续扫罗做以色列的国王啊，那么他经过几年的这种征战啊，扫平四方。大势已定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过起这种安逸的日子来了。那有一天，他睡到太阳快要下山了才起床，起来之后呢，就在王宫的屋顶上在那闲逛，哎，忽然就看到一个很美貌的女子啊，就是拔示巴啊，正在洗澡，然后他就叫了他手底下一个人把拔示巴带到宫里面来。他就与他发生了关系，而且还使八十八怀了孕。那八十八他的先生，他的丈夫，是乌利亚，大卫手下的一个正在前线作战的一个军官。那么为了隐藏他使得八十八怀孕的这件事情呢，他就把乌利亚大卫就把乌利亚从前线招了回来。然后让他回家去跟妻子同寝。没想到这个乌利亚呢，他心里面一直惦记的，就是他在战场上，在前线战场上那些艰苦作战的弟兄们，所以他就拒绝回家去享乐。那大卫没有办法，只好把他再重新的送回到战场上。但是他同时，却秘密下了一个命令给那个战地的指挥官，叫他把乌利亚带到敌人的阵地里面一个很危险的地方，让他在那里被杀。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耶和华神就派遣了先知拿单来谴责大卫做了这种事情。那大卫马上就认罪悔改。而且写下了诗篇第51篇神虽然赦免了大卫因为他认罪悔改了，但是却很明确的告诉他，他既然做了这个事情，他就必须要承担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后果。神会从大卫的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他。那么他的儿子亚沙龙。后来起兵造反要夺取王位这件事情呢，就是出于耶和华，那这个也是大卫必须要承担的后果。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篇第三篇，也就是在大卫他躲避他的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所写的他的诗篇第三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这样子写的：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那么根据撒母耳记里面的记载这个当亚沙龙开始造反的时候，他的声势非常的浩大，而且随从他的人民呢，日渐的增加。所以这个就是大卫他这边说的第一节这边说的，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讲的就是他的这个亚沙龙这个反叛的势力很多的这个军队很大的军队想要取他的性命所以这是威胁到他的生命的安全。但是 第二节里面讲到的这种威胁，比这个可能会更加的严重啊，更加的严重。那有什么东西比对我们生命的威胁还更加的严重呢？我们看一下这第二节，第二节是说，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所以这一句话就让我们想起那个发生在扫罗身上的事情，就是大卫前面的那个我。扫罗他因为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就离开他，不再帮助他，而且把他交在敌人的手里。那扫罗后来的下场，大卫是知道的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第二种的这种威胁，就不只是对他生命的安全的威胁，是等于是威胁到了他整个的存在。他所代表的一切，包括了他的王位、他的名声，还有他在历史中的定位，这些通通受到了威胁。所以在这里所受到的威胁，是对他的身心灵全面的这种威胁。大家想想，当他面临这种的威胁的时候，他心里面的恐惧是何等的大呢？那诗篇第三篇，解经学家告诉我们，这是诗篇里面非常特别的一篇诗啊，也就是这一篇诗呢，是第一篇很显明的，是大卫所写。这个诗篇的前面一个短短的序言，讲到这个诗篇是在大卫他躲避他的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所写的。那因为这个诗篇里面我们之后我们就知道他所面临的处境他的处境是什么样？那么他所面临的这种危险的这种情势他所受到的威胁是全面性的威胁。所以呢，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上，不论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样恐惧和害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从诗篇的第三篇里面得到帮助。好，我们再继续接下去看这个诗篇第三章的第三节，他这里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大卫，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有非常丰富战场的经验，他当然知道各种不同的盾牌，而且各种不同盾牌的用处，他都知道得非常的清楚。他在这个地方所讲的盾牌，是很特殊的这种描述的方式。他说四维的盾牌那么。盾牌里面有一种是一种比较小的、比较轻便那是用来当我们跟敌人做一对一的这种搏斗的时候呢，来保护我们的。那假如你手上有一个这样的盾牌，敌人一刀砍来的时候，你可以很轻易的把你的盾牌举起来挡住这一刀，然后开始反击但是这种的盾牌呢，是不会在你的四围的。不会在围绕在你旁边的所以这个不是大卫在这边所讲的盾牌。大卫这边所讲的盾牌呢，是一个种比较大的盾牌，甚至盾牌大到可以几乎把整个人都给遮住的，而且经常是你在战场上的同伴、你的战友们也拿着同样的盾牌在你的周围围起来，所以。在你的四周都围的是这种的盾牌那这个就是大卫在这个地方所讲的盾牌。那神用这种的盾牌来保护他他说，在他面临恐惧、危险、害怕的事情的时候，神是这种的盾牌来保护他。那这种的盾牌呢，它还有另外一个特性， 就是说，当你在逃跑的时候，当你想要逃走的时候啊，这种盾牌是没有帮助的，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的，反而会拖累你，因为这种盾牌比较大，比较沉重啊。你想要逃跑的话，啊，它会成为你的累赘。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卫说，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所讲的是，神用这种方式来保护他，而这种的保护，特别是当你在坚守阵地的时候，或者是当你往危险的方向前进的时候，这种的盾牌对你的保护是能够起最大的作用的。可是，假如你投降了，你放弃了，你逃跑了。那这种盾牌对你是没有任何保护作用的，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的上面，在我们跟随主的这条路上，圣经上从来没告诉我们这是一条容易的路啊。我们会碰到患难、困苦、逼迫，还可能会有物质上的缺乏，甚至还可能会有生命上的危险那么在这样子的时候，诗篇第三篇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保护，就像这种四维的盾牌给我们的保护。只要我们坚定的走在神的路上，我们就有这样子保护，四维的盾牌的这种保护。但是，假如我们放弃了，我们逃跑，这种盾牌就起不了保护的作用。一个战场上的逃兵，并不会比一个有这种四维的盾牌所保护的勇敢作战的战士更加的安全。所以这个是他这边讲的，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然后他又讲说，神是我的荣耀。那大卫在诗篇这个地方提到"荣耀"这个字啊，其实是很让人讶异的，因为他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用羞耻、用羞辱来描述，还更加妥帖一点，对不对？他怎么会提到"荣耀"这个字呢？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以前他或许可以他的王位，他君王的这种权柄跟权势，作为他的荣耀，但是他现在是一位狼狈、落荒而逃的王，这个有什么荣耀可言呢？对不对？那么他以前也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也是落荒而逃，可是，在那个时候呢，他面对扫罗的时候，他却不必感到羞耻，因为他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他可以跟扫罗说：“虽然你对我不仁，但是我并没有对你不义。我是以善报恶，以德报怨。虽然我有机会可以取你的性命，但是我却没有下手，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其实，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看到说，当他这样子大力一凛然的跟扫罗讲的时候，扫罗被感动的都大声的哭出来，所以他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那个时候，但是如今，他是一位夺人妻子、取人性命的一个这样子道德败坏的人，这样子的人有什么荣耀可言呢？对不对？还有以前，他或许可以夸口，他以他的这个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为他的荣耀，因为他有好几位美丽又娴熟的妻子，他的儿女成群。但是如今，他的一个儿子杀了另外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就是亚沙龙，还起兵造反，要夺取他的王位。 所以他那个好丈夫、好父亲的这种形象是荡然无存的。但是我们看到诗篇这样写，在这样子的时候，他居然写：“神是我的荣耀。”而且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讲，神是他唯一的荣耀，因为。以前，他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啊，他可以把它当成他的荣耀，以这些东西引以为荣。但是如今，所有的这些东西他都失去了。以前，他或许觉得人生中间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当做荣耀，可以引以为荣的。如今。这些幻想全部都破灭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有的其他的事情都不能让他引以为荣，唯有神是他的荣耀啊。那么，当他以神为他唯一的荣耀，他重新的定位以前或许他把其他的事情当成他的荣耀，但如今他认定。只有神是他的荣耀，是他唯一的荣耀。假如他以神为他唯一的荣耀，神就以他为荣。那或许你们中间有人会说：“哎，我是不是讲错？他以神为他的荣耀我们可以接受啊，因为他到这个时候，他终于想通了啊，明白了啊，他看清楚了。”但是他在这样子的时候啊，神怎么可能以他为荣呢？他是一个事业破败、道德破产，又是家庭破裂的人，一个这样子的人，神怎么可能以他为荣呢？新约啊，对这个问题给了非常清楚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30节，这个地方是这样写的：“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难道大卫不是神所预定的人吗？难道大卫不是神所招来的人吗？难道大卫不是神所称为义的人吗？假如这个前面的答案都是是的话，那么神就以他为荣，以大卫为荣。所以新约的答案是非常非常确定那我们再看诗篇的接下去的第4到第6节，大卫这边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所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出来大卫在他的祷告里面，他得到了确据。神在他恐惧害怕的时候，并没有丢弃他。神保护他，而且神以他为荣。为什么我说他得到了确据？因为他这边讲说：“我躺下，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他能够睡得着。有的时候，我们或许说：“哦，这个嘴上说，耶和华会保护我们，神会保护我们。”但是我们晚上却睡不着，那就代表说我们心里面、我们内心的深处还是没有得到这个确据，没有得到这个保证。虽然我们理智上好像明白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还是睡不着。但是这不是大卫，这个大卫他躺下，他睡得着，他心里面得到了这个确据。 那他的这种确据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有成万的百姓来攻击我，他这边说，我也不怕。也就是说，神已经完完全全的除去了他的恐惧，除去了他的所害怕的事，他得到了这种确据。刚才我所为大家所引用的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第30节这个地方。这一段话，这个新约里面的，离大卫大概有1000年了。大卫是不可能看到这个的，他不可能有这个确据啊，他不可能有这个确据。那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使他心中有这样的确据？他的祷告蒙了应允，他能够躺下睡的香甜，耶和华一定会保护他。虽然在外面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军队准备攻击他，要夺取他的性命，但他也不怕。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确据啊？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他得到的确据是从创世纪的第15章里面来，让我解释给大家听为什么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大卫从创世纪的第15章那里，他心里面得到了确据，神不会抛弃他，神会保护他，神会除去他的一切的恐惧跟他的害怕。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的第15章的这边第一节，这边讲到说，这事以后，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说：“亚伯兰呐，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必得丰富的赏赐。”在这个创世纪第15章呢，他开宗明义的就对神就对亚伯兰说：“不要害怕。”就显然说，这第15章它最主要的宗旨，神就是要除去亚伯兰心中的恐惧。然后你看他这边说：“我是你的盾牌。”这跟大卫的诗篇里面讲的“神是他的盾牌”完全一样。然后再看这个地方，“你必得丰富的赏赐。”我们都知道，神给我们的赏赐就是我们的荣耀。我再重复一遍，神给我们的赏赐就是我们的荣耀。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神是亚伯兰的荣耀。那这跟大卫的诗篇那刚才我们念到的诗篇第3篇的第3节是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一模一样。而创世纪的里面所记载的东西是大卫看得到的，是在大卫之前就有的，这是摩西五经是从摩西留下来的，所以他肯定看得到这个，他肯定看得到这个。然后我们再接下去看第15章那15章很长，所以我就摘录下来其中跟这个得到确据这件事情是紧密相关的我把它揭露在这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15章第7到第10节，这边说，耶和华又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我要把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耶和华对他说：“你为我取一头3岁的母牛犊，一只3岁的母山羊，还有一只3岁的公绵羊，一只斑鸠 和一只雏鸽，亚伯兰就把这些都取来，每样从中间劈成两半，一半对着另一半排列，只是鸟没有劈开。在这个地方呢，我先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亚伯兰特别的问了这件事情，我怎么能够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因为神在前面还有给他很多的应许啊，就讲到，比如说他的后裔啊，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可能在那些事情上。亚伯兰他并没有问耶和华，他并没有问耶和华说：“我有什么样的凭据呢？啊，我怎么能够知道呢？他为什么只问这件事情？原来是这跟他恐惧的事情有关啊。因为在创世纪的前面的15章的前面，就是第14章里面讲的是什么事情呢？就讲到了亚伯兰他率领了他们家里面的318位壮丁去攻击那个四王，从四王的手上夺回来了他的侄儿罗德被抢去的东西。前面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那我们都知道，那四王啊，那四个王就是由这个基大老马所带头的这个联盟啊，这个四王。他们在迦南地那个地方是盘踞多年，势力庞大，而且根深蒂固。那亚伯兰虽然在那个晚上采取了奇袭的手段啊，出其不意的攻击他们，然后把罗德的这些产业都夺回来了，可是这四个王，他们的基本的实力还是在的，还是存在的。亚伯兰。把那个东西抢回来之后，你知道他害怕什么事情？他害怕这四个王会过来攻击他。等他们过来攻击他的时候，而且他们，他前面的时候他去攻击这些王，他是出其不意啊。这些王是在明处，他是暗处。现在他在明处，这些王什么时候要来攻击他，他不知道。这个是亚。伯罗翰的隐忧，这是他所恐惧的地方。但是神若应许他把这块地方给他为业，就是他是这个地方的主人，那么连带神就会保证说，他既然是这个地方的主人，而这四个王不是这个地方的主人，那当这个四个王会攻击他的时候，耶和华一定会保护他，啊，一定会保护他。所以他对这件事情特别的在乎，因为这个就是他所恐惧的事情啊，这个能够解决他所恐惧的事情。那耶和华告诉他的这件事情呢，在我们现在来看啊，我们真的摸不着头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可是当我们对当时的习俗有一个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耶和华叫亚伯兰所做的事情呢。是为了立约的双方他们来保证，互相来保证，他们必定会遵守他们所立的这个约的一种方式，就是这个立约的双方会从这些劈开的动物中间走过去，这个代表他们双方对他们所立的约所许下的诺言，所发的誓言，就是他们。一定会遵守这个约定里面的内容。假如他们不遵守的话，他们就会像这些动物有一样的下场，被劈开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非常庄严的一种誓言。好，那我们再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日落天黑的时候，看呐，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这些肉块中经过。在那日， 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这一片地，从埃及河直到大河，幼发拉底河，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伐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的地，我们在这个地方所看到的啊，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第17到21节这个地方所讲的，其实这是神的显现，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忽然就出现，然后从这些肉块中经过，这个是神的显现。那神。就是说，他就从这被劈开的动物中间，从中间走过，这代表神对亚伯拉罕单方面所许下的誓言，就是说，我说我会把这个地赐给你，我保证这个事情一定会实现，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誓言，神给亚伯拉罕的保证啊，这个当然就完全的除去了他心中的任何的恐惧啊。除去了他的害怕。我们当然明白了这个，大卫他当然明白了这个，他当然明白，这个就代表了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个誓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既然看懂了，他看懂了这个确据，那么这个确据就成为大卫他自己的确据，因为他看懂了，他看到了，他看明白了。好，那当然，这些旧约里面的这种确据，也成为我们现在我们属灵的。这个财产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也看懂了，我们也得到了，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有的比这个更多，我们有的比这个更多。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32节，这边说什么？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个地方所讲到的就是耶稣他的受难和他的复活，其实代表了神给我们的誓言，神给我们的保证，神给我们的确据。他会成为我们的盾牌，成为我们的保护。他会是我们的荣耀，而他也以我们为荣。这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得到的确据。这个在旧约里面的人，他们没有看到这些，他们没有得到这些，而我们得到的比他们更多。比他们更多。那关于这个呢？关于这一点，我想要再更深入的更仔细的解释这件事情，就是耶稣他的受难跟他的复活，是神给我们的誓言，给我们的保证给我们的确据。我们读新约里面，我们读耶稣的生平里面，我们都知道。耶稣他的一生从来没有害怕、恐惧过，没有惊慌失措过，他都是冷静而且坚定的，除了一次，圣经里面只有这么一次描写我们的耶稣，他是他是恐惧的，他是害怕的。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下， 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第14章第32到第36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去祷告。”于是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同去。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非常的忧伤，几乎要死。你们留在这里，要警醒。”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如果可能，就叫那时候离开他。”他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这个地方讲到耶稣惊恐起来。他心里面有恐惧跟害怕的这种情绪，就是他知道隔天的第二天将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即使在他恐惧害怕的时候，他都没有放弃我们，他仍然顺服天父。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他仍然顺服天父上帝。弟兄姐妹，亲爱的同工们，让我们问问自己：耶稣，他在他自己恐惧害怕的时候，他都没有丢弃我们。他都照着天父上帝的旨意，完成了天父上帝的旨意，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他在那样子的时候，他自己的心里恐惧害怕的时候，他都没有抛弃我们。那他怎么可能在我们心里害怕恐惧的时候抛弃我们呢？是不是？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我在前面，耶稣他的受难与他的复活，就是神给我们的誓言，神给我们的保证，他给我们的确据。当我们在恐惧和害怕的时候，他要成为我们的盾牌，成为我们的保护。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我们重新定位我们的荣耀，我们不再以任何其他的事情为荣，我们以神我们唯一的荣耀。他绝对不会抛弃我们。好。让我们再接下去看这个诗篇的最后2节。大卫在这边祷告说：“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呐、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仇敌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所以，大卫他心里面得到了确据之后，他就求神起来，为他伸张正义，彰显神的公义，来打败他的敌人啊！神啊，求你起来，求你救我，打败我的敌人。那当神打败了他的敌人，就解决了大卫他自己的困难，他的困境，对不对？解决了他的问题，他所面临的事情。但是，你觉得大卫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只为他自己吗？我想不是，因为大卫他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儿子亚撒龙的为人， 假如亚沙龙他造反成功了，他夺取了王位，他成为以色列的王，那么他一定会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和所有以色列的人民带来极大的灾祸跟灾难。这个是大卫清清楚楚知道，所以亚沙龙的造反绝对不能成功。所以他这个地方祷告神说：“神啊，你一定要起来帮助我，打败我的敌人啊，打败我的敌人，伸张你的公义，伸张你的神，绝对不是为他自己，因为他这个地方祷告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百姓，神的子民。不论任何的时候，当我们碰到的事情让我们心里面恐惧和害怕的时候，我想牵涉到的都不只是我们自己一个人，一定有跟其他的神的子民有关的。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所做的回应。不就代表神的子民中的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吗？对不对？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身体，我们一个人所面临的恐惧和害怕的情况，怎么可能不跟我们旁边的神的子民有关呢？是不是？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求神彰显他的公义，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为了单单为了我们自己伸冤而已，而是神的公义若彰显了，他就使所有的神的子民都蒙福。所以，当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确据之后，当神除去了我们一切的恐惧之后，我们的心里面要以神的国、神的义、神的子民为念啊！这个就是大卫在这边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当你心里有恐惧、有害怕的时候，把这些事情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这个诗篇第三篇教导我们的啊，我们从大卫那边学到的，然后。在神那里，在神的面前，让我们重新定位我们的荣耀。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反省一下，是什么样的东西带领让我们进入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我们有以其他的事情为荣？我们以其他的事情为我们的荣耀，我们没有以神为我们的荣耀。假如有这样子的话，让我们在面前，神面前认罪悔改，重新的定位，让我们清清楚楚在神面前。跟神成名，唯有他是我们的荣耀。然后神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保护。也要记得这样子的盾。神这种的盾牌的这种保护，假如我们放弃了，我们逃跑了，这个保护就起不了作用，必须要我们坚守啊，坚定的守住啊，神的道，而且我们要坚定的与敌对的黑暗的势力来征战，不能放弃，不能逃跑，在这样子的时候。神就成为我们的盾牌，成为我们的保护。然后，耶稣他的受难与复活，就是神对我们的誓言，给我们的确据啊，给我们的确据。那希望神给我们这样子的誓言，给我们的确据，就完完全全的除去了我们心中的恐惧。当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确据之后，不单单应该只为我们自己，我们要为神的子民来寻求神公义的彰显。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特别感谢你把诗篇第3篇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大卫的例子，晓得当我们心中有恐惧的时候，就把我们所害怕的事情带到你的面前，向你陈述。也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被你所光照，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荣耀，你是我们唯一的荣耀，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能够给我们荣耀，唯有你。而你也是那位以我们为荣的神。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恐惧害怕的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后来成名的时候，我们愿意来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坚持的走在你的道路上。在这样的时候，你就成为我们的盾牌，成为我们的保护。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他的受难，他的复活，就是你给我们的誓言，你给我们的保证。在我们恐惧跟害怕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抛弃我们。所以这给我们的勇气，在我们即使在恐惧害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寻求你的公义，寻求你公义的彰显。因为当你的公义彰显的时候，就像我们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一样，就是所有你的子民都蒙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谢是靠耶稣基督的名，Amen。